《兰亭序·杀局》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杜和好不容易才把皇帝的注意力引开，不想又被杜楚客给绕了回来，心中暗骂，脸上却不敢流露丝毫。
言之有理。
李世民又把目光转向杜和，
说说吧，朕知道你交游甚广，近来在朝野是否得罪了什么人了？
没有啊，陛下，微臣一向安分守己，何曾得罪过什么人呢？
杜和，
你仔细想想。
杜楚客微笑地看着他，
常言道，祸从口出，
会不会是你平时口无遮拦，无意中说了些什么，得罪了哪个朝中权贵呀？
杜和一愣，虽然觉得这话听着不爽，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还真有，当即蹙眉寻思了起来。李泰抬眼暗暗跟刘季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话题铺垫到这儿，便是万事俱备，只欠李克那头的东风了。李泰不无得意地想，只要李克把刺客的口供呈上来，父皇自己便会把所有事情联系到一起，然后得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结论。就在这时，殿外的宦官小步屈入，躬身道：
启禀陛下，吾王殿下李世济大将军求见。
快传。
李世民大为振奋，看来一定是刺客招了。很快，李克和李世济匆匆上殿，行过礼后，李克从袖中掏出一份奏章，双手捧过头顶，朗声道：
启奏父皇，暗香楼一案的凶犯厉风已经招供，供词皆记录在此，恭请父皇御览。
终于等到这一刻了，
李泰心中掠过一阵狂喜。侍立在御榻旁的赵德全赶紧跑过来，接过奏章呈给了李世民。李世民打开，目光才扫了几行，整个人就僵住了，脸色猝然变得一片死灰。一旁的长孙无忌吓了一跳，连忙凑近皇帝低声问：
陛下，出了何事？
李世民置若罔闻，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，半晌才把奏章递了过去，不料却因手抖而掉在了地上。赵德全从未见过皇帝这副模样，心中又惊又扰，慌忙捡起奏章递给了长孙无忌。长孙无忌接过来一看，霎时也变了脸色，然后万般惊愕地看着李克：
吾王殿下，这真是刺客的口供？
是的，长孙相公，千真万确，本王一开始也不信，但再三讯问之下，人犯却未再改口，本王只好据实禀报。
长孙无忌又把目光转向李世济，对方微微颔首，证实了李克的话。长孙无忌叹了口气，只好又回头看着皇帝。李世民强行压抑着内心的万丈波澜，盯着杜和道：
杜和，你自己想想，最近有没有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牵涉到了东宫？
此言一出，李泰、杜楚客、杜和、刘季、赵德全皆面露惊愕之色，当然其中只有杜和与赵德全的表情是真的。杜和瞠目结舌，完全反应不过来，他现在的脑子全乱了。听皇帝的口气，刺客供认的主谋显然是东宫，可这怎么可能呢？纵然太子已经不想用他，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吧？再说了，太子若真想这么干，又何必派谢冲等高手来保护他呢？杜和越想越乱，一时竟愣在那儿说不出话。此时刘季不失时机地开口了：
启奏陛下，臣有一言，
不知当不当讲。
讲，
是。不知陛下是否还记得，臣数日前曾经上过一道奏表，其中所言之事便涉及东宫，而臣当时也在奏表中如实向陛下禀报了臣的消息来源，正是渡河。李世民猛然想了起来，刘季日前确实上奏过，称东宫部分车驾的规格、内饰等很多细节有余制之嫌。李世民当时便批复了，命东宫立即整改，并下诏对太子进行了一番批评教育。不过事情一过，他便忘了，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东宫的余制并未逾越到天子之制，只是过于奢豪罢了，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然而此刻这件事分明构成了太子报复渡河、买凶杀人的动机。渡河一听刘季之言，更是一脸懵懂。他当初为了获取李泰的信任，确实曾奉太子之命假意泄露过一些对东宫不利的消息，可这种无足轻重的情报怎么就跟刺杀案扯上关系了呢？
刘季啊，照你的意思，东宫是得知了你这份奏表的内容，所以对渡河怀恨在心，这才悍然买凶杀人。
李世民斜着眼问：“回陛下，臣不敢如此妄断。”刘季平静地道：“臣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，至于该事件与此案究竟有何关联，不在臣的职责范围之内，故臣不敢智慧。
朕再问你，东宫车驾余制一事，是渡河亲口对你说的吗？”“
这倒不是。”“
那你又是听谁说的？”“
这个……”刘季故意面露犹豫之色。“
怎么？”
李世民有些讥嘲地看着他，“
方才还说得头头是道，现在就有难言之隐了？”
还没等刘季开口，李泰便屈前一步抢着道：“启禀父皇，此事是儿臣听闻渡河所言之后才告诉刘世忠的。”刘季和李泰的这番表演其实都是事先商量好的，无非是做给李世民看而已。因为李泰很清楚，要把一个谎言包装成真相，其中必然要有一些真实的东西，尤其是某些关键性细节，更是越真实越好。正如现在，李泰故意表现出一副私下说太子坏话的样子，就是为了把这个局做得更真实一些。说白了，我都已经承认对我自己不利的东西了，你还会怀疑我说的话吗？李世民闻言脸色一沉：“
青雀，你何时也学会长舌妇那一套飞短流长搬弄是非的本领了？”“
冤枉啊，父皇。”
李泰委屈道：“儿臣对刘世忠说这个事儿，只是为了让父皇您掌握下情，以便及时纠正臣子的不当行为而已。儿臣的出发点，一方面是维护朝廷纲纪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督促大哥，让他成为一个更有德行的储君嘛。”李世民心里冷哼一声，知道李泰所言都是些言不由衷、冠冕堂皇的大话，可偏偏这些话在场面上又都是对的，令人难以反驳。“
青雀啊，那你说说，就为了渡河曾向你言及东宫车驾余制之事，你大哥便会指使厉风等人报复杀人吗？”
李世民的这个问题很有诱惑性，假如李泰顺着杆往上爬，那就把自己暴露了。他当然没那么傻，而是很镇静地道：“
回父皇，儿臣认为不大可能。”“
理由呢？”“
就算大哥为此事记恨渡河，但也不到杀人的地步。况且昨日那几个刺客不光要杀渡河，也想杀儿臣与杜尚书，这至少可以证明这个主谋的动机并不仅仅是报复渡河这么简单。”
李泰此言是典型的欲擒故纵之法，表面上好像在替太子说话，其实是引诱李世民的思路往夺嫡之争上靠。果不其然，
李世民闻言便蹙紧了眉头。杜和以前跟太子关系不错，后来却转而跟李泰走得很近，这是朝野共知的事实。要说太子对此早已怀恨在心，那也是合乎常理之事。再加上杜和向李泰泄露东宫内情，导致刘季上表参奏，太子便更有理由对杜和恨之入骨了。另外，从夺嫡的角度上看，太子现在最忌惮的人便是李泰，其次便是魏王府长史杜楚客。这就等于说，昨日暗香楼宴会上的三个人全都是太子最忌恨的。假如他事先得到了情报，遂断然派出刺客与一举除掉这三人，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？如此看来，暗香楼一案最大的幕后嫌疑人当非太子莫属了。首先，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，其次，现在又有刺客的供词，看上去这似乎已经是一桩板上钉钉的铁案。然而，凭借多年权谋政争的经验，李世民知道，一件事情表面上越是显得天衣无缝，实际上就越有人为设计的嫌疑。所以，现在下什么结论，都还为时过早。
德全，
奴才在。
传朕口谕，召太子即刻入宫，暂居百福殿。没有朕的允许，不许离开殿庭半步。
奴才遵旨。
皇帝这么做，相当于把太子软禁了。在场众人闻言，各自的表情都有些复杂。软禁，就是废黜的前奏。看来这回太子是凶多吉少了。李泰压抑着内心的兴奋，仿佛看见东宫的大门正在向自己豁然敞开。此刻懵了半天的杜和也终于醒悟了，虽然他还没完全弄清整个真相，但太子被软禁的结果却是明摆着的。而太子出事最大的得益者自然就是魏王李泰。由此可见，这场暗香楼刺杀案完全有可能是李泰一手策划的阴谋，目的便是既杀了他杜和，又嫁祸给太子。可是虽然悟到了这一点，杜和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因为他绝不可能向皇帝主动承认自己是太子派到魏王身边的细作。可儿，李世民沉吟片刻，对李克道，明日把人犯带进宫来，朕要亲自审问。
儿臣遵旨。
无论太子是否清白，现在唯有进一步提审立封，才可能弄清事情真相。
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